祷告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每次来到你面前都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。主，帮助我们都定睛在你的好，定睛在你的话，定睛在你的光。主，因为你就是我们创造我们生命的源头，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主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谁，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敬拜跟随的是谁，以致我们都能够放心全然全心来爱主耶稣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有更高的眼光，就是在天上。主，你要再回来，你我们预备天上的家，新耶路撒冷是何等的美好。主，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看现在或是 短暂的这些世代的东西，帮助我们都看到远方。主，赞美你，也祝福我们一下时间。我们再次奉耶稣我们宣告，今天早上所以听讲经解经的人，都是耶稣宝血所重价赎买回来的，我们灵魂体都是属耶稣的。我们再次求圣灵引导我们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以斯拉记。以斯拉的意思就是神是一个护卫，神也是一个安慰者，不要忘记这个。那我们看到以斯拉呢，在他的环境当中，神却兴起他，因为他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整个国家都沦陷了，犹大整个都沦陷。但是为什么沦陷呢？他已经讲很清楚，因为悖逆神，忘记神的约，就离开了嘛。离开之后呢，就被掳了。应用到我们现在是一样，我们知道仇敌就用各种方法要引诱颠倒神的话，颠倒我们的思想意念，以致我们就偏离，然后呢给魔鬼留地步，然后他就会偷窃、杀害跟毁坏。应用起来是这样子的，用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不可忘记，神是一个良善的神，神呢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审判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，因为他是好的爸爸，他爸爸一定会刑罚的，一定会处理的，因为他是好的爸爸，他的属性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得明白。好，你看到第八章呢，他们整个都回去了，每一个族都很清楚记录下来，而且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有金银什么都很分送给族长，然后他们都很忠心的就带回去了。短短的四个月走到耶路撒冷1300多公里啊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而且很多的关卡，但是一路上呢，神就保护他，神就引导他们。所以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往前跟随主的时候，会有拦阻，但是不要担心，神会让我们破千关的，因为在起来不能在神看起来凡事都可以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八章呢，他们回来之后就献祭了，哇，献牛啊，献羊啊，在神面前恢复到起初献祭的时代，非常的欢喜快乐。现在到第九章了，第九章主要的这个主题在讲什么呢？就是要分别为圣。当我们拥有了，回到神面前了，好像受洗了，得救了，接下来要走成圣的道路。不要忘记，受洗呢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一个进入神的国，但是接下来不要忘记，神的国是圣洁的国，招呼我们的是以色列的圣洁圣者，他要我们跟他一样圣。这个分别为圣很重要。好，分别为圣呢，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我们要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。第一到第二预备，请。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，以色列民和祭司
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，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二节有一句话说，以致圣洁的什么种类，在神面前呢，神爱这些百姓，他们有很多的不完整不完全，但是呢因为这样子呢，就失去了神给他们很重要的呼召，就是要走向圣洁的道路。虽然呢不整完全，但是在神眼中呢，就是圣洁的种类，这是神很重要的眼光。好，你看到什么第一节，这事做完是什么事呢？当然就是第八节啦，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献祭了，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回到祭祀当中，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尊荣归给神，敬拜上帝的这事以后呢，神也开始祝福他们。但是他们做完之后，不要忘记，献祭不是目标，敬拜神不是目标。 很重要的是要圣洁才是目标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所以受洗啦、敬拜啦、各样的活动都不是目标，神要我们进到圣洁当中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。好，做完事之后他们一样在敬拜哦，每一个时间都在早晚在什么献祭啊，而且神极大的帮助，你看到吗？那些河西的这些官长他们要拿钱哦，给他们出钱了、啊、然后呢每一天的祭品都为他们出啊，你看神这么帮助他们了，他们在外在看当中每一天都早晚都在献祭，看起来很敬虔哦，但是真是敬虔吗？事实上不是的。好，这边说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就来见他，这样见我是指以斯拉，说以色列民和祭司还有谁呢？利未人没有离绝，把他牵起来，离绝、哦、就是弃绝的意思。好，什么事情呢？这些啊，这个祭司利未人是代表百姓当中出来献祭的，好，他们是一个领袖，用来现在就像 传道人一样，是带头的，是神特别拣选的，在神面前可以亲近神的这些特别的人呢，他们有一些状况。什么状况呢？好，看到他们的婚姻，他们什么呢？他们没有理解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这个八族的民族呢，他们呢没有跟他们有保持圣洁的关系，他们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啊，他们跟他们通婚在一起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文化临界与真理了啦，文化临界与真理。虽然他们过去被巴比伦啊这个掳去，现在回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所罗巴伯已经开始建殿了嘛，哦，开始建了根基呢，现在要分别为圣，这个地已经大遭污秽了，不再像过去叫 Holy Land 叫圣洁之地，不叫叫做牛奶与蜜之地，因为有掺杂在当中了，这地呢大遭的污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八个族群在当中带来很大的污秽。你说有什么污秽呢？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呢，仍效法这些国民行什么可憎的事。好，可憎的事画起来，什么叫可憎的事？就是神很讨厌的事了。神给啊这些以色列百姓有神的诫命，十诫大家都读过，第一诫呢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一诫是神最讨厌最忌讳的，就是什么？敬拜偶像。敬拜偶像是灵里面跟邪灵挂钩在一起，好像属灵的淫乱一样，你跟神已经有立约了，你是归给神的，好像妻子啊，这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了，跟他有婚约了，但是你却忘约，不管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到处去拜，所以以色列百姓犯这样的罪啊，已经是第一次的啦。你后来看到他的祷告了，过去的祖先想到过去就是如此嘛，你看到各个历代的王都是如此嘛，到处都是跟人家拜拜，连结在一起，甚至有些王啊，看起是好王啊，但是圣经你看历代至上下。只是秋坛没有出去，只是秋坛没有出去，这句话不断在讲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没有全心全力的跟随主，就是三心两意了，只要有利益就好了，但是先看脸的后了，把耶稣当成耶稣庙了，当耶稣当一个菩萨之一了，就这个三心两意啊，这是以色列百姓屡犯的错误啊。你看到祭司利未人一方面说主啊我爱你，这牛献给你，我这么爱你，回去又继续拜拜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神会不会生气啊？会吗？嘴唇亲近我，心是远离我的，这就像夫妻婚姻不信任啊，最痛啊。你了解神的痛吗？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情况，就很感觉到那个痛，背叛、忘恩、离弃，就这东西啊，神的心很痛，而且赦免你们，又把你们带回来，给我赶快，累犯哦，请问痛不痛？痛啊，很伤，很伤的。好，你看到、哦、仍效法这些国的名。好，当然我们这边有列下八族、哦、好，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耶布斯人、哦、好，我大概讲一下，这些人大概基本上都是有很多的偶像崇拜的文化。拜非常多，你想得到都有了。你从后面来看，你看啊，这个埃及人呢、啊，他们就从啊，就拜很多。你看那个法老嘛，上面一条蛇，看到吗？什么都是啊，都可以拜的了。你想得到的都是可以拜，而且你看他们造金牛犊嘛，都在拜这些动物的，看得到的那些都在拜。你想的昆虫都在拜，你看神会不会生气啊？ 我是明明造你的，我是你的爸爸，怎么去拜那个昆虫呢？苍蝇可以拜，蛇也可以拜，那不是你爸爸，我才是呢。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啊，亚门人、摩押人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是罗德啊出来之后呢，跟他的女儿两个人嘛，乱伦生下的后代嘛，所以很会行淫乱的。会很行淫乱的，所以了解哈，所以整个来讲，整个八组当中哈，他们不仅拜偶像，他们常在拜偶像当中有男娼女妓啊，有妙计在当中可以通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身体跟身体接触的时候，那个鬼就跑进去了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在啊这个巴兰的时代的时候啊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不会拜偶像，可是到了那个地方。跟那个那些啊当地女人有没有结合在一起行通淫的时候，整个灵界就改变过来，他们隔天就去拜拜。所以这行淫乱，这个拜拜跟淫乱是勾在一起的，连接在一起。还有更糟糕的，神很讨厌他们，为什么要灭绝没有怜悯呢？因为他们在拜拜的时候，甚至是儿女惊火。什么叫儿女惊火？就是把 baby 啊献在什么火当中，献给他们的偶像，他休息了。请问这个可以存在吗？这种的，把你自己亲生孩子哦，然后呢，烧了很大的火，把它放进去，在铜像，那个铜像就是偶像意思，很热的，把它丢进去，擦，比 barbecue 比更厉害。请问这样子可以吗？很糟糕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看到啊、这个什么啊、这个天使进到罗德了有没有那个城市的时候，你看从南。到啊，这从老到少，大家都要强暴天使哦，而且男对男的，你看这可以吗？你到一个城市之后，很多人要强暴你，可以吗？就这个意思，整个民族大大的污秽这个圣地啊。所以神说，你怎么可以跟他通婚呢？就讲这个意思，那个叫做混杂了。你要一通婚下去呢，整个文化就改变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特别在婚姻这一块，因为两人会成为一体啊。这不是说看不起这些民族，而是告诉他当地的文化是这么糟糕的，要了解那个背景，我们才知道说哦，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哦？你们明明已经回来了，要走向什么圣洁的道理，但是他们说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。可证的是，我们听起来都很可证啊，何况是上帝嘛，是不是？没有伦理的，是乱来的，很行污秽的，是这样子的哈、哦。好，第二节来，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什么混杂圈起来，让他们做这类啦，混杂在一起，这不是文，只是文化的什么真啊，这个文化的问题啊，是整个灵界。还有整个神的心意都会被什么被啊这个扭曲掉，并且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什么罪魁化起来。原来你看领袖自己都不当好领袖好榜样，自己呢虽然在献祭，背后却是这样子的混乱，所以神呢就开始要做审判的工作。胡利嘎在以斯拉对神是敬畏的哦，以斯拉是敬畏上帝的，他在当中呢起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叫做认罪的代祷者。他起来堵那个破口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在我们人生当中也看到很多的罪恶，台湾也不少罪恶，台中市民也不少罪恶，我们的家族有很多罪恶，可能罪恶都不是你犯的，但是你愿意起来为这些民族跪下来代求，神就会垂听。因为神是好怜悯的神，不要忘记，他找半天看看有没有一个愿意跪下来祷告的，求神说主啊原谅我的民族，神就会救。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，当亚伯拉罕看到罗德在那个城市，心里面的难过痛哭啊，开始跟神怎么样，好像画帕拉克尼嘛，你知道狗找没不五十个可不可以啊，神说你找到五十个就 OK 啊，不四十个可不可以啊，不三十个好不好，二十个十个到最后不敢讲，连十个都没有啊，全部都沦陷，你看到吗？但是神说到了十个，其实他一个他都愿意了，叫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代祷者，神都会垂听祷告，阿们。因为神是好怜悯的上帝，以色列认识神的话，因为他是文士， 他懂得神的话，先知怎么说，十条诫命怎么讲，他都一清二楚，他了解，他也遵守，并且他也教导。这是文士该做的事情，不是只是会教，你自己要遵守，成为好榜样。以斯拉分别为圣，他坚定要遵守神的话，他对这些事情呢，他没有低头，他站在神的这边，为神的真理在打拼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他就开始听到这事有什么反应？第三到第六，预备，请我听这事。
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今惧忧闷而坐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聚集到我这里来。我就惊惧忧闷而坐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”
好，第三节说，你看到这个近前人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里面就马上有反应。他说他听到这个事就什么撕裂衣服和外袍。好，撕裂衣服和外袍呢，大概有几个感受在里面。第一个是非常的生气，跟那个把衣服都扯破了。第二个什么呢？除了难过之后，就是愤怒、伤心，他就撕这个衣服哦。这个是代表他呢在神面前一种痛苦、难过、忧伤。好，接下来他什么？他把他的头发跟什么胡须啊？哇，这个头发跟胡须对文士来讲，那是也是一种约之意了。给他剃掉，代表留那么久了，给他剃掉。哎，拔胡子很痛哎，留胡子的人就知道拔胡子痛不痛？很痛，你拔看看，你拔你的头发看看，很痛，他妈的扯掉，代表什么样呢？他觉得啊，这些人都是忘恩，神这么大的恩典，你们不晓得神的痛吗？神的痛是如此的痛，你戳看没？痛苦啊，呼吸也是一样，很痛苦，跟神是一样的痛。好，他是惊惧跟忧闷而坐，他就坐在地上哦。好，第四节大声读来：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回来之人所犯的罪，
聚集到我这里来。
我就
惊惧忧闷而坐，
直到
献晚祭的时候。
请问那时候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罪？一定有，有人通报嘛？这种事情已经什么？已经传开来了。怎么祭司可以娶这种人呢？怎么可以娶到这摩押女子为妻呢？怎么你爸爸娶这个外邦妻主人呢？所以大家都知道的。知道这事情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以斯拉，他呢马上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他自己呢忧伤难过，然后呢在当中呢就坐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担心。曾经啊，我们都会担忧，是不是剩下我一个人了 ？No。还有7000个为神巴黎屈膝的，不要忘记这个事情。当我们愿意悔改，总是会吸引那些愿意跟你一起悔改的人。他就跪下来祷告，你看到他怎么呢？好，他说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看到这吗？他忧闷起来，直到献晚祭。以色列百姓大概早晚有两个祭，一个是早上9点，一个是下午3点。哦，所以他们都会到殿里面。看看使徒行传，你看彼得跟约翰，他们呢就到下午3点的时候去献晚祭的时候，不是在遇到那个瘸腿的吗？明白？他们早晚都会到殿去什么？去祷告，去敬拜，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敬虔的表现。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一样，我们早上就来早祷嘛，那晚上你自己也祷告嘛，早晚都要什么献祭，早上晚上。他们是在早上9点钟跟晚上3点钟，好，下午3点钟，好，这个叫早晚的祭。好，他呢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好，可能早上就不想向献祭了，就坐在那个祭坛旁边了，很痛苦、忧伤、难过、流泪啊，难过到不得。到多久呢？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所以蛮长的时间呢，在神面前难过、伤心啊。好，到了第五节说，献晚祭的时候，他就起来了，心中什么？愁苦，穿着撕裂衣裳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吗？文士以斯拉，他是带他们回来的，他扛一切的责任，他负起一切的责任，因为这一群人是跟他一起回来的，是招他们回来的文士，招他们回来的祭司。抱歉，文士是他，祭司 跟这些利未人他们召起来的，然后召起来他就代表他们在神面前认罪，真是非常有肩膀的领袖，他扛起一切的责任，他跪在神面前。你看到他有没有发怨言呢？他有没有埋怨这些人？没有，他只是跪在神的宝座面前，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。他何等的谦卑，并且向神举手：主啊，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好，接下来他讲的就是接下来的第六节，就是开始他的祷告的内容。何等感动我们的心啊！好，他祷告什么呢？第六节，别请来，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的神仰面，
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
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。神真的是文士啊，以斯拉的神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他在神面前说：“我抱愧蒙羞，真更小了。”带着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看起来蛮不错的，但是回来是真是如此啊！哇，还跟这些人通婚呢、啊，还跟他们这些笑话他们文化习惯呢、啊，就更小，就是蒙啊羞愧蒙羞，我不敢看你的面呢、啊，神啊，我很羞愧啊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祷告让我们更感动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罪孽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的罪孽，因为他们的罪孽。影响到我们灭顶，没有，他说因为我们的罪孽，看到这个吗？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说他愿意负起所有的责任。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国家文化，非但射出去，谁的责任？大家推来推去嘛，什么是误触？哪个处？哪个啊？哪个官？哪个部门的？很少会说，哇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爱神的人是乐意扛起一切的责任的，阿们。邀请来教这个文化，他说我们呢？请问他有去拜偶像吗？他有去通婚混杂的婚姻吗？没有啊。可是他说我们灭顶了，都是我们的罪孽。罪孽多少呢？罪孽要像水一样，快要什么？沉没，要灭顶了。再来呢，我们的罪要什么？滔天啊，直到天上啊，多少？很多，很大。他的认罪是何等的残酷啊！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认罪常常都是用点一下，几行的后啊，其实不够啊。我们犯罪多久时间呢？你认罪就要多久，你才会决心悔改？阿门。别说啊，没有，嘴巴一擦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好了，一下子又去犯一样的罪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吗？他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去献祭哦。有没有很长时间？有，只看到真实的悔改是如此的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以色列没有犯罪，但是他愿意扛别人的罪，就在那边付了这样的代价。我们代祷者，请听着，我们要付这样的代价，不是因为神要我们很长折磨我们痛苦不得了他才听，而是我们要下定决心悔改，要感受到神的痛，了解他的伤心跟难过。好，这个是他的表现出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事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咯，我们从第七节咯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读到这个第啊，这个先读哈，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
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孽甚重，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和君王、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，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
现在
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
好，七节跟八节讲到他祷告内容。第一个，他是扛责任的这个文士，他没有怪罪任何人，他代表以色列这个整个犹大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也是一个文士，不要忘记他的祷告呢会回想到过去，他会追到过去的祖宗的罪都讲出来，因为人总是会忘恩呢、啊。他说：“从前我们的祖先呢、啊，到今天就是我们呢、啊，从过去到如今呢、啊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因为我们的罪孽和君王、 祭司都交在外邦王的手中，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蒙上羞愧，蒙愧啊，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他把真实的情况都讲出来。过去我们的祖先呢，就被巴比伦掳去了嘛。OK， 在那当中痛苦不堪。更早的就是嘛，在埃及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历史啊，不要忘记。他在神面前祷告认罪，请问他是个人祷告吗？还是别人有跟他一起祷告？那时候是很多人回来跟他一起祷告，其他的祷告别人们在听啊，有集体认罪。从祖先我们就累犯这样罪，从埃及到被掳得释放，进到迦南地又被掳到巴比伦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罪恶真是惨重啊，而且累犯啊，以至于呢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啊，丢来丢去，很多人被杀，很多人被掳掠，很多人的产业都被抢夺了。接下来呢，脸上蒙羞，直啊，像到今日的光景啊，在提醒百姓说什么呢？不可忘记这么惨痛的历史啊，不可以忘记啊！不要现在就一点点的恩惠的，拢袂给你过去艰苦啊，痛苦啊！不要忘记这个，好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要常常感恩，数算神的恩典。过去你不认识主之前的光景如何？你今天想说一点恩典就忘记过去，不可以的。你过去不认识主之前是怎么情况的？你怎么信耶稣的？要常常回想，你就不会犯一样的错。阿们。不信主前我就很惨，不是吗？迷惘啊，痛苦不堪啊，被掳啊，这边说被掳、被杀、被抢、被辖制，不是讲到这个吗？我不信主之前不是被掳吗？被抢、被杀、被辖制嘛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嘛。要常常记得这个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如果你忘记这个，很容易又开始回到恶者的手中了。好，第三节、第八节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把它圈起来，暂且施恩于我们。那个施恩就是什么？就是怜悯的意思，给我们留下逃脱人，使我们安稳，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为什么用钉子呢？因为过去的帐幕是用钉子嘛，用什么？要很长的绳子，用橛子，那个钉子就是橛子，要钉。好，那我们呢就能够在神面前看他的荣光嘛。神把我们安稳下来，我们是何德何能的，怎么会在神殿当中瞻仰他的荣美呢？而且神把我们钉在地方，我们本来就被拔掉放在外邦去，逐渐还被钉回来，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所以他在这个当中要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神的好光照我们眼目，使我们受辖制当中稍微什么复兴，把它稍微圈起来。这个字第八节暂且，然后呢稍微，看到这个字吗？暂且什么？稍微。所以这个文士他这个以斯拉有很大的警觉性，他说一点点的恩典哦，不要忘记哦，不要以为永远是如此哦，你要继续保持，继续圣洁，继续守约，你才能够长长久久，不然一样会什么回去的，一样会再给魔鬼留地步，恶者会再回来攻击、偷窃跟杀害。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，凡是听到的一定要听，要听进去。神要我们钉下来，就稳如这个钉子跟橛子，但是我们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贪恋这个世界，不要再三心两意。在教会的生活是一回事，出去又一回事，光明跟暗当中同时间在进行，这是很凄惨的道路。你看回回去没多久呢，又被掳了，又被辖制了，而且赶出去的鬼会再回来，他摸的光景比先前更加凄惨，这圣经教的嘛，耶稣讲的。所以信耶稣就要全心全力的信耶稣，不要半吊子，要么就完真的，我就是献给神了，我舍己的，活着不再是我，这是保罗的心智。这样子我们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呢，才能够有影响力，才能为主发光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
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其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。 我们的神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，
就是
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说你们要去得耶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证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。
好，第九节到十一节讲到另外一段，我们是什么奴仆，画起来，不要忘记我们过去被恶者所辖制，我们是黑暗国度的奴仆，在当中呢只是被奴隶，然后压制痛苦，然后被折磨，在灵界方面就是如此，我们过去是当奴仆的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没有什么丢弃我们，把仍画起来，虽然如此我们被辖制，但上帝没有忘记他跟我们的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讲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会站在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回到这个地方，七十年被掳去，怎么会这样回来呢？这个梦怎么会实现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回到自己的故乡呢？已经都变成老头子的，小孩子的时候被抓去，现在怎么可以回来呢？他说很重要的是神没有忘记我们啊！你看，还有神兴起的波斯帝国的三个这个王在当，每一代每一代的王都不一样，但是主要的从第一个王叫做古列王，哦，古列王啊，大力乌王啊，还有这个 其他的网友的帮助了也这些犹大国的国民，然后呢施恩于他们。好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什么施恩，把它圈起来，施恩是什么呢？就 kindness， 神的恩典呢、啊？神是何等怜悯的神，叫我们复兴能够重建神的殿，并且修其毁坏之处，使我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仍然有什么成员，他们能回到神的殿，然后建殿修殿，然后呢建造城墙。你看到吗？一批一批一批，总共有三批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出于神的手，对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不可能有这种神迹啊！他接下来就祷告：我们的神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什么命令？画起来，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。请问他的认罪具不具体？很具体。好，认罪，你看到现在有没有很具体的一个啊一个 model 了？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要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，第二个呢要回想，到底哪边跌倒，哪边做错，犯罪跌倒伤神的心是什么事？跟神具体的认，不是后面段就过去了，他很具体啊，从历代就讲到现在，他都具体的认罪。好，在神面前，我想这个认罪呢是一个从心里面来的认罪，神一定会垂听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十一节，预备啊，这抱歉是十二节了啊，抱歉十一节，来，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，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的是
污秽之地，
因
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证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。
好，请问他有没有讲出神的心啊？神的话有，因为神透过了各样的先知早就告诉他们了，所以文士呢他很通这个圣经，他也教导他们圣经，但是他们是犯这样的错。他说我曾经啊，你借着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去的地啊是个污秽之地，画起来哦，过去是圣地，什么现在变污秽了？因为那些七族八族人在当中行了这些刚刚讲过的事情，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证的是犯罪，拜拜拜菩萨，流血献这个婴孩啊，不道德啊，乱伦，这些都是直到那边呢满了污秽的事情哦，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事情啊。弟兄姐妹啊，昨天也看到一个消息啊，看到这个加拿大的什么总理有没有带头啊，然后呢跟这些什么这些所谓的同性恋的在绕境呢，在国家里面，他说头一个首领跟我们一起的站在一起，这是很大的一步，他讲是民主的一步。但是我想说看到这件事情呢，又看到今天的经文呢，要为加拿大祷告啊，很危险哦，那么这个都是越来越走向灭亡的道路，要为这些来祷告，因为行污秽的事一定啊会惹神伤心的，里面的污秽会带来极大的这个压力在当中，越多的污秽恶者越容易什么作怪啊，越多污秽就是如此，愿神帮助我们。请大家记得祷告，祷告呢就是属灵的征战，祷告呢 你的口中呢有属灵的馨香之气往上去，神就可以什么垂听，然后带差派啊火车火马，就是天使天君来为台湾守望。这次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，也看到大概下午的时间呢，那在台湾领空呢，哇，很漂亮啊。到了迦南，不是迦南，就是我们云岭的地方哦，走过来飞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远处啊，那边地方也冒烟，那个地方也冒烟，可能在收割，在那个修会顶草了哈。但是后来我就一看的时候，忽然间就看到好像你里面在察觉，主啊，如果这些烟都是在拜拜的话，到处的话是不是得罪神的黑烟呢？真的是都是黑烟吗？那基督徒如果是馨香之烟，那就可以来什么打通这样子，让神的祝福一下来，好不好？教会的存在目的要成为万国的祷告，不要忘记这个，说每天早晚都要来祷告，求神帮助，让丰富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一个祭坛。起来呢，祷告，再祷告，然后去绕境也好，各方面都好，多一点祷告，神会祝福我们所祷告的地方。阿们。不要歇息，也不要懒惰，起来祷告就是了。奉耶稣的祝福，一个人不少，总是一个人开始，神会祝福的。好，这边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回到这地方，他说满的污秽，污秽怎么得到洁净？只要求主宝血来遮盖，要人起来当祭司，要有这些血在当中献祭，我们要宣告主的宝血，来求主来接近。好，第十二节，大声来读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所以不可将你的
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与这行可证之事的名？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。正如今日的光景，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
好，这边所以就是刚刚所祷告的这些东西啊，后面要做结论的。因为有这些，所以我们才会造成这样的光景。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啊可以悔改的话，复兴一样会来到，恩典一样会来到。他说什么呢？所以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啊这个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。好，不可求他们的平安，其实原文是不可跟他们做朋友了，连做朋友都不可以，和他们的什么利益，不要想他们利益，不管怎么样好，他发出了多好的条件，都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。讲到这个就是分别为圣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好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什么强盛，吃这个美物，并遗留地留给你们子孙到永远哦。代表什么呢？你们就遵守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标准，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地永远会为你们效力，你们会洁净这地，在你们种什么就有什么丰收，你们做什么呢都会兴盛。再来呢，你们百姓会强盛起来，会变成以前的荣耀，会变成大国了。神要祝福你们，只要你们遵守分别为圣的律，不要跟他们掺杂，跟世界不要妥协哦，这个要分别为圣，就讲到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祷告呢，他就求告说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罪恶行大罪，自己的罪行和大罪，罪行就自己的邪恶的行为，遭遇的这一切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的，画起来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然后轻于圈起来，我们罪所当什么得的。你本来要被打十下或者是打一下，就这个意思，本来该死却没有人为啊，就不用死，这个就是轻于的意思了。因为有神的怜悯在当中，不是罪有应得而已，是什么轻于你本来该受的刑罚，又留下我们这百姓哈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十四节我们要读一遍了，预备，请。我们岂可再
违 违背你的命令，
以这
行可证之事的名
节期呢？你岂
这样行？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
将我们灭绝，
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？
好，这边说我们岂可再什么违背你的命令？把它劝你再违背，我们不要再违背神的命令。记得命令就是命令，你不遵守就是抗命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神是永远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遵守他的话语，不要参考，也不要做选择题，就是抗命。我们要选，我们要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。好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命令很重要。命令写的什么呢？就是要分别为圣，与这行可证之事的名什么结亲。 OK 啊，因为我们到这边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外邦人结亲呢？可不可以跟未信主人结婚？可不可以？保罗已经很讲清楚，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那你说，那我们这样子嫁不出去了，因为教会里面人数不多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信心的问题。那怎么做呢？好，很简单，你祷告嘛。如果这个人呢未信主，你带他信主，可不可以结亲？可以的。可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不会信耶稣的，那你就是要嫁给他。十个都沦陷，照我的看法。如果夸张，你去看看嘛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你娶也是如此，很不容易，而且呢，婚姻痛苦不堪。如果你要过一个水深火热的生活，你就走这条道路。如果你说我单身还是贵族，还没嫁还没娶都 OK， 你至少怎么样还快快乐乐，是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跟这些外族人结亲，是因为是什么？价值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要十一奉献，他就跟你吵，马上就吵架，是不是？你每个礼拜都要主日，他会不会跟你吵？会的。所以这个拉扯很大。当然我也讲，当你不认识主，后来你信主了，你一个人信主，你的另一半不信主，会不会有征战？会有嘛。但是你是未信主之前就结亲了嘛，是不是？OK， 那不代表你犯罪了，也不是说啊你犯错，而是神会给你恩典。你就像以斯拉祷告嘛，神会不会让整个国家悔改过来？会啊，会哈、哦。但是你明明是基督徒，你又去娶这个，就会遇到这种事情啊。所以记得，那个不是只是啊一个什么习惯的问题，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不同啊，价值观不同，会造成很大的冲击。我可以列好多了。这是如此，所以你一定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因为这个八个族呢，是我刚刚讲过很糟糕，是污秽整个大地的，所行的事情呢都是可憎之事，神非常讨厌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看到吗？恶者的最主要的攻击就是从婚姻开始嘛。婚姻如果不幸福的话，我感觉痛苦不堪呢。一定要婚姻经营好，照神的原则。第一个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的已经是最棒的另一半。我祷告求神给我最好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一辈子单身也没关系。单身不代表独居啊，跟人的关系很好啊。但是要记得要谨守神的话，神会帮助我们。阿们。不然你很容易沦陷的话，我跟你讲吗？那几个字你听进去了，水深火热。我讲的不是夸张，真的如此，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也在做挽回的工作啦。妈妈说来到我们教会呢，要好好的知道婚姻的到底怎么一回事，要参加婚前的这样的一个辅导，那婚后呢就参加营会，然后跟夫妻的小组常常连接在一起看神的话语，你就开始从辛苦到幸福啊。一定要下定决心，魔鬼大的撒旦的攻击从创世纪就是从婚姻开始着手，到现在也是如此，是不是？都是啦，他就是要搞这个，让大家呢很痛苦过日子。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把婚姻呢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为还没结婚的，我们也教导他们怎么样有好的婚姻的基础，为他们祷告，然后能够看到这个长远的祝福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什么公义的圈起来，你是什么公义的？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看到剩下人才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这个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 得住，代表他们全部都跪下了，在神面前呢，直到我们知罪，我们也认罪哈。好，今天的结论有三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，第二个呢要全心归主，不要三心两意，第三个呢，请记得神是公义，神也是怜悯的神，神是慈爱，神也是审判人的神。好，我们知道，好，我们祷告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第九章来感恩，主你祝福，让我们活在你的你的话语当中，活在你的命定当中，活在你的诫命当中，活在你的自己的这个命令当中，帮助我们都喜欢来守约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，更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神的心，要我们知道全心全意尽心尽意来爱主耶稣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愿神祝福凡是来到丰富教会的人，都有神的话当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神的话成我们人生各个层面的基础，作着层面的根基，以致我们走上去跌上去的时候都不会对动摇。主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也帮助今天早上所听的每个人，在神面前如果得罪的，我们就离开那个罪恶之地，离开那个邪恶，离开那个邪恶的事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。主，感谢你，当我们遵守的时候，你说你会使这地昌盛起来，使我们所做的昌盛起来，使我们种的昌盛起来，我们这个民族会昌盛起来的。感谢耶稣，我们就抓住你的话，相信昌盛是属于我们的。主，我们跟世界、跟邪恶、跟偶像、跟这些拜拜都不妥协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。我们要单单爱耶稣，就像你单单爱这些爱你的人。赞美主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